你有没有觉得庆祝以后我们的难处没有减少，反而好像比以前更多了？那为什么呢？有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比较困惑，想不通。神，你不是赐平安的神吗？你不是把平安赐给我们吗？那我们信了你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？我们为什么还要常常的经历那些大风大浪？神，你为什么还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？为什么不去阻止？这是好多弟兄姊妹常常困惑的地方。但是圣经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风浪当中，神会与我们同在，甚至神会平息风浪，但是神不会阻止风浪。你信主以后遇到的难处之所以增多了，不外乎两个原因，这两个原因都与灵界有关，一个是魔鬼的试探，一个是神的试炼。神常常会试炼你，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放在难处里面，来训练你，造就你属灵的生命，让你得益处。而撒旦呢，撒旦试探我们，他不是让我们得益处，他是要毁坏我们，他要陷害我们，他要让我们害怕，让我们远离神，让我们的信心动摇。不信主的时候，撒旦可能不会过多的去关注我们，但是一旦你信了主，撒旦就会急，他绝不能容忍你信主，他绝不会轻易的让你摆脱他的那个魔掌。所以不知道人，不信主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将来的结局，但是撒旦非常清楚他自己将来的下场，所以他在还有有限的时间之内，他是会做垂死的挣扎。撒旦希望更多的人做他的陪葬品，所以撒旦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，不会轻易的让我们能轻轻松松的去信主，他一定会千方百计的阻挠破坏，而且设下网络，叫我们陷在痛苦当中，让我们恐惧，让我们胆怯，最后对神就产生怀疑。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可能就去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神，会怀疑神是不是会保护我，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。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就上当了，一遇到难处就开始抱怨埋怨神，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撒旦本事再大，他也是被神造的，撒旦的邪恶神知道，撒旦试探我们想陷害我们神许可，但是撒旦完全被神掌管着，神一直控制着局面。撒旦好多时候以为得逞了，以为把我们打倒了，以为把我们吓住了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神反过来利用撒旦，用他的试探来试炼我们。这就是神的智慧。神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更信心更加的坚固，更加完全的去顺服神，最终胜过魔鬼的试探，生命得造就。那我们今天只分享神的试炼。在雅各书的一章二节，雅各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。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，这句话里面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三个信息。第一，弟兄们， 这说明神试炼的对象不是别人，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不是那些与他没关系的，是我们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是属神的儿女。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，落在我们被神试探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，我们完全是被动的，是被神放在的这个试炼当中，我们是被动的去经历。第三，百般试炼，那说明神对我们的试炼跟我们摆下的环境不是一样两样，而是多种多样。这三个信息告诉我们，你只要信了主，就一定会被神试炼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得了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神的试炼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雅各书的一章5-8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的题目就是经历试炼。好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试炼当中我们如何的去面对。就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我们面对试炼当有的态度。刚才我们说，我们信了神以后必须要被神试炼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试炼呢？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实际上雅各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。1-2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这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被神试炼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经受痛苦，但是我们要以为大喜乐。这就是我们当有的态度。神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来试炼我们，难受不难受，痛苦不痛苦，很痛苦。这个环境可能与你的身体有关，可能与你的身体状况有关，可能与你的家人有关，与我们至亲至敬的人有关，可能与你的这个经济收入财务状况有关，也可能是与其他的方面的。不论是哪一样，都一定是与你切身的利益密切相关的。神不会拿一个我们不同不痒的事情来试炼我们，那个没有效果。不论哪一样，当你临到的时候，不可能不难受，不可能不痛苦，而且我们会本能的去逃避。所以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能乐得起来呢？但是经历试炼要喜乐，不光雅各这样说，就是主耶稣和当时那些使徒也这样说。在马太福音的5:11-12，主耶稣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。在罗马书的5:3，保罗说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在初期教会，那些门徒真的活出了这种喜乐的生命。有一次在使徒行传5就提到，有一次这些使徒啊，因为传讲这个神秘的道，被这个犹太公会的领袖抓了起来，然后呢鞭打以后就把他们放了出来。放出来以后呢，在使徒行传的5:41就说，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被打了一顿心里面还欢喜。这个欢喜不是他们故意表演的，故意装的，是他们心里面真的欢喜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经文3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原来神试炼我们 是为了操练我们的信心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忍耐，学会忍耐。忍耐对于我们的太重要了，经得起试验的信心才是真信心。所以我们如果有忍耐的心，我们一定能够经得起试验。处于相对安逸的环境当中，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以为自己有信心，但是一旦遇到事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，一试就试出来了。遇到事的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在寻求神，真的在依靠神，而有的呢就把神放在一边，开始用人的办法找关系花钱去解决。有的呢是一边祷告依靠神，一边用人的办法，甚至有的弟兄姊妹一遇到神就开始怨天尤人，埋怨身边的人，也埋怨神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，神也对不起他。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试炼，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受苦不是神的目的。神不是让我们故意让我们去受着苦，这不是他的目的。神让我们受苦是造就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途径，我们只有在逆境当中才可能变得更刚强，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在永生的路上才能够一直这样的走下去不失脚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经历试炼，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就会生发出一种非常宝贵的品格。什么样的品格？忍耐。我们说，我刚才说忍耐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太重要，圣经里面多次也提到忍耐对于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盼望有多重要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主耶稣对我们讲得更加清楚，在马太福音的24章9到13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请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污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污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里面提到，也就是说必有多人，必有许多人，必有许多人，这许多人不是别人，都是信徒，是主内的我们弟兄姊妹。而且又提到了假先知要迷惑人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得救有不少人解读成什么，说从那个患难当中脱离出来，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看到，是人要把我们陷在患难里，是假先知来迷惑我们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他想让我们离开神，想让我们 失去永生。所以这儿的唯有到底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个得救不仅仅是脱离患难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得以救赎，有永远的生命。不能忍耐到底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中途就要退场，那是逃兵。在信主的路上当了逃兵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离开神，离开神就等于弃绝了神的救恩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这个品格，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也许哪一次就会把我们绊倒，绊倒以后我们可能就再也到不了神的面前。所以忍耐非常重要，越是艰难越需要忍耐。弟兄姊妹，神试炼你就是要让你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神把这样的难处给了我们，不是给了我们他就不管了，他一直掌控着局面， 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和信实，让你变得更坚强，更信靠神。经历试炼很难受，但是神给我们摆上的环境一定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。神不会把过于我们能够承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3节，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撒旦的试探也在神的掌控当中，神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，不会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，一定让我们能够忍受忍耐得住。正因为雅各明白神的试炼是要陶造我们，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至于失去救恩，所以他才要求我们在神的试炼当中以喜乐的心去面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用艰难的环境试炼我们是为我们好，是为我们的将来着想，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。那么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甚至是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不会愁眉苦脸？我们还会不会去抱怨？我想不会了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会完全改变，你会感谢神这样的爱你。在逆境当中，在困难当中，你不会被动的去屈服，你也不会再用世界上的办法，用人的办法来解决，而是会主动的去接受挑战，你会完全的顺服神，寻求神，依靠神。同时就像第四节所讲到的，说但忍耐也大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忍耐会使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更加完全的地步。在马太福音的5章48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主对我们所有信他的信徒，我们的弟兄姊妹说的，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圣经上说是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也就是说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，除了主耶稣。那既然没有完全人，神怎么让我们完全的像神一样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不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没有一点瑕疵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的意思是要把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完全当作一生的目标，让我们经历试炼以后越来越像主，更爱神，更爱人，更谦卑，更顺服，生命更成熟。让我们在地上做好这样的预备，将来能够借助，这实际上才是神试炼我们的真正的目的，保证我们将来都能够借助。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当以喜乐的心去面对神的试炼，下面我分享第二个方面，应对试炼当有的方法。在今天的经文5到8节，我们一起再读一下，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 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我们仔细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应对生命当中的试炼有三件事是少不了的。一就是智慧，第二是信心，第三就是那两个求，什么意思？祷告。智慧、信心、祷告，这是我们应对神的试炼不可缺少的三样。要想应对神的试炼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。这种智慧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敏锐的洞察力，那说白了就是灵里面要非常的敏锐，有属灵的分辨能力。我们刚才说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试炼我们，神让我们经历艰难一定有他的心意，神一定会一定是让我们去学习某些功课。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，那我们能不能明白，我们能不能明白就决定于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智慧，有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能不能揣摩出神的心意，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所以我当我们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思想，去问神，神让你们 让我们在这场风波当中来学什么，而不是我们去抱怨。一个人的学历可能很高，但是不一定有智慧。一个人的学问可能很深，不一定有智慧。一个人圣经的知识可能懂得很多，甚至能会背很多的经文，但是不一定有智慧。啊，这儿弟兄姊妹不要误解，不是说读经不重要，如果不读经更没有智慧。那么怎么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不想有真智慧？想不想？
想。
那就敬畏神，从敬畏神开始。在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我们要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就从敬畏他开始。智慧，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，要想有真智慧必须首先敬畏神，与神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。越敬畏神，越亲近神，你就会越容易分辨这些真假，越能够揣摩出神的心意，在试炼当中就越容易生发出那种喜乐来，然后面对试炼。既然智慧是从神来的，那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，除了敬里面有敬畏神的心，那么还有一个办法，也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祷告，就刚才那两个求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还缺少智慧，那就大胆的向神去求，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。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智慧真的太重要太重要。我们没有智慧就不可能会分辨，不会分辨就分不清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，什么不合神心意，就容易被那些虚浮的话，那虚晃的话迷惑。刚才提到假师父，那假师父是属于谁？那是撒旦。那撒旦这些仆役，这些假师父之所以能够迷惑人，不是他的本事有多大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，不会分辨。如果我们会分辨的话，我们发现这些假师父啊，他不是说 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理。真理他也讲，如果说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，那我们可能大部分都能够分辨清楚，不会上当。正因为是他真正假假放在里面，他可能十句话里面有九句是假真的，但是就那一句是假的。如果没有智慧，不会分辨，可能就这一句假的就入了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勾引了去。所以谈到一些假的，有的弟兄说，哎，他也假的很好啊，是假的很好，但是不分辨时候就有那一句，正好那一句就入了心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常常在想，因为圣经可能我们听的太多，听得 很熟悉，他讲那一句呢 与众不同，圣经没有，很新鲜，就这一句特别就打动他的心，这就是撒旦的伎俩。雅各说，你如果缺少智慧，就应当求。我想雅各这真是客气了，谁不缺少智慧？有哪一个人说自己的智慧足够了？我想没有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会为自己祷告，但是我想问的是，我们有没有祷告为自己去求智慧？最重要的我们可能忽略了，我们常常祷告一些其实不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恒切的为自己祷告，跟神要这个智慧。所罗门很聪明，他接着大卫做完以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要智慧，神真的给了他前无古人后来者的智慧。我们真的要效法，跟神要智慧。如果你真的要，神真的会给，因为神是后赐于众人的神，后赐于众人，这是神的意愿，神一点都不小气。凡是你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的，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，只要你求，神一定 会毫无保留的给你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不仅厚赐于众人，神也不斥责人。神不斥责我们什么意思？神不会说答应了我们的这个祷告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做的不好，就反过来斥责我们，啊，你为什么做的不好？神也不会因为把那个好东西给了我们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好东西作为一个筹码来要挟我们。假如有人求你帮忙，而你预先就已经预料到啊，这个人是不懂得感恩的，他是白眼狼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还会不会帮？可能就不会了。但是神不是，神没有不知道的事，包括还没有发生的事他都知道。神知道谁是感恩的人，谁是白眼狼。但是神不会因为他预先知道这个人是白眼狼就不给他，只要他求，对他的生命有好处，神一定会给，主必赐给他，这是应许，必，这是应许。所以我们向神求智慧，神一定会给，别担心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。所以你觉得自己还缺少智慧，你就去求，不要有任何的顾虑，放心大胆的到神座前面去求。你求的越勤快，你求的越多，神越喜悦。以前有一个弟兄是刚信主不久，问我说：“ 这个每天求每天求，是不是把求神求得太累啊？神太忙了，这么多人去求神忙得过来吗？神忙得过来，他二十四小时不打盹不睡觉。神喜欢我们多求，神绝对不会斥责我们，你求得太勤快了，求得太多了，反而是去斥责我们什么？斥责我们的疑惑和小心。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记载了一件事，有四些门徒啊，在海上开着船，突然远远的看到一个人走过来，他们以为是鬼，就害怕。主说是我，不要怕。然后知道是主耶稣呢，这个彼得就说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这干什么？他在求。但主耶稣说你来吧，主耶稣答应了，你愿意你求，那么主耶稣就给了彼得这个能力。然后呢，彼得真的下了船，就走到水面上，就走走走。他在走着走着，突然就睁眼看到风那么大，心里面一害怕，赶紧就往下沉。他往下一沉，主耶稣赶紧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主耶稣在责备彼得的小信和疑惑。今天的经文六到八节提到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，没有定见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。神喜欢我们祷告向他求，那怎么求呢？说起来很简单，向神求，你不用带着钱，你不用带着礼物去 到他跟前，但是你要带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信心。只要凭着信心求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祷告只要是凭着信心求，神就必改。你的祷告只有在凭着信心求的时候才能有功效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到神面前是必须信有神，不仅仅是信有这么神存在，而且是信神的能力。还有一点是相信神必然会赏赐寻求他的人，就是你求必定会给这样的信心。没有信心的人神不喜悦，没有信心的祷告神不成就。到神面前祷告祈求，想要得着，你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你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神会应允你的祷告，这两方面非常重要。在六到八节说，一点不疑惑，凭着信心去，一点不疑惑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祷告神的时候，神又不成就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，我们求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疑惑？你哪怕有一丝一毫的疑惑都不可以。有没有一边祷告神求神成就，一边还心里想着、神真的会成就吗？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是疑惑。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那里得，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一些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。神其实在这里宣告， 疑惑小信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任何东西，主不会给。在马太福音的21章21到22节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啊，有一个字打错了，必不是比。这儿是主耶稣对所有信他的门徒说的一句话，包括今天的我们，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主必成就。今天我们透过雅各书的1章2到8节，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走在属灵的生命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一定会遇到风浪，会遇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神借着这些难处在不断的试炼我们，神试炼我们不是故意要为难我们，神让我们经历试炼是为了训练我们。就像那个大兵的，那上战场之前一定要经历好多好多的训练，这个训练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。我们就是，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我们是要打仗的，我们必须被训练。所以神训练我们是为了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为我们好。我们既然现在明白了这一真理，我相信以后当我们遇到这些神的试炼，遇到难处，甚至是非常艰难是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喜乐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我们会欢喜快乐地去面对，同时我们会更加坚定地仰望神，祷告神，跟神要智慧，凭着信心去求，然后用属灵的智慧去面对试炼，去揣摩神的心意，直到神把我们放到这个环境里面，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样的功课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主你的一个真理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你赦免我们的小信，赦免我们的疑惑，让我们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，经历你试炼的时候，能够坚定地仰望你，祷告来寻求你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智慧，求你给我们分辨的能力，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去应对各样的环境，来胜过一切的环境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，让我们永远不失脚，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